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次的节目，我们介绍了所谓空三昧、金刚三昧、灭谛、十二因缘、真实禅甚至中道的这些相关的道理啊。知道一切法的这个范围呢，然后知道它最多会灭。我们说这个是空三昧。那金刚三昧是证得不生不灭的这个生命的本体。可是这个金刚三昧一般很难令人理解，所以有时候也会以空三昧来表彰菩萨的智慧，也用空三昧的某一个角度呢来表彰菩萨证得金刚三昧的一种智慧。因为这涉及到空性跟空相它的共相，因为它的共相就是有空，所以就会把空三昧的这个部分呢，有时候也当成是菩萨实证金刚三昧所表彰出来的一种智慧。我们来看看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呢，它就有提到这样的论文。复次，是须菩提，好行空三昧，如佛在忉利天下安居受税已，还下阎浮提。尔时须菩提于石窟中住，自思维：佛从忉利天来下，我当至佛所耶？不至佛所耶？又念言：佛常说，若人以智慧眼观佛法身，则为见佛终罪。这里说佛陀到忉利天去结下或受税之后，他会下来那下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须菩提在石窟中呢，他就想一件事情。他说：“佛陀从忉利天下来了，那到底我应该去现场去看？”觐见佛陀呢，还是我不应该去呢？然后他又想着说说佛陀也经常这样讲说如果有人以智慧眼来观察佛陀的法身，那这样子呢，就是在见佛里面呢最殊胜的。换言之看到佛陀的身身就是他的身体。肉身呢很殊胜，可是佛有三身他有这个应化身，有报身，他也有法身那佛陀说，如果以智慧眼来观察佛陀的法身呢，就见佛来说呢，他最殊胜所以这个须菩提就想到这个道理那接着呢，须菩提又有他的想法。是时以佛从忉利天下故，阎浮提中四部众集，诸天见人，人亦见天，座中有佛及转轮圣王，诸天大众众会庄严，先未曾有。须菩提心念：今此大众遂复殊特四不久停磨灭之法，皆归无常，因此无常观之出门，悉知诸法空无有时，作是观时，即得道证。这个是说，当佛陀从忉利天下来的时候，阎浮提的在家出家男女二众总共四众呢，就集合在一起了那个殊胜的场面呢，从来没有这样子过。那这个时候，须菩提心里就想他说：“虽然大家都在一起，情况非常的特殊，而且虽然它非常特殊呢，可是呢，这种聚会呢，它也不可能一直存在它也是会磨灭的就像我们的五阴身心也一样都会磨灭一样所以说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想说这些都是磨灭之法，都是无常之法， 所以他心中就升起了无常的观点，来观察诸法呢都空无有实。什么叫诸法呢？就是应出界一切法，就是所有人的身心、肉体的身跟心理功能的这个意识心呢，它最后都会幻灭的，这个叫无常观。当他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呢，他就获得的道证，表示呢他在空三昧之外呢，又证得了另外一个法，那个法呢，其实就是金刚三昧。那我们要知道，在这里就说明了一件事情：须菩提进行无常观，能够以空三昧进行无常观之前，他是有观佛法身的，他知道空三昧在一切法都最后会灭尽的这个情况之下，是有诸佛的法身存在的。因为这样子的观察之后呢，他升起的无常想呢，他就能够获得了大圣法的证得。所以显然呢，无常观呢之所以能够成就，他必须要有法身的观。如果没有法身观，他是不能获得真正的空三昧的啦。我们可以看啊，民国初年有一些人，他们的观点经常落入无常观，可是他们的无常观呢是没有法身的，所以他们的无常观呢不能产生空三昧的正见解，没有办法产生声闻见道所见的空三昧，所以他们就堕入了断灭见而不自知。啊，我们来看啊这个资料。诸有欲知无为者，无可告之曰：一切诸法皆是有为，生生灭灭，灭灭生生，刹那刹那，不得停住。常生灭故，常有为故，是故无常。即使无常，其性是常；常无常故，即使有为无常，是为常住无为。三者，佛法云：真如非以有意常住之体故，诸法依之而有生灭。但以诸法生灭无常故，而显此无常之常性，名之曰真如。这是民国初年一位这个支那内学院的这个学者他叫王恩阳。他就主张所谓的无常呢，这个无常的这个规则呢，它本身因为有一个不变的规则，所以他就把这个无常当成常了。可是呢，他把无常说这个无常的这个生生灭灭，一切法诸法都是生生灭灭，这个生生灭灭它是永远不变的，就把这个生生灭灭永远是有这个现象的，就当作是常了。换言之，他就把生灭法同时又是无常又是常，然后就认为说这样就是法界中所有的实相了。那显然在他的观念里面呢，他就缺乏了总相智，因为他不知道法界有两类法，一类叫做生灭法，一类叫做不生灭法。因为这两类法，一个是黑法，一个是白法，一个是缘法，一个是无缘法，一个是造法，另外一类是无造法。他不懂这个，所以他把生灭的有为呢，这个生灭有为一直是这样的特性不会改变，就当成是这个常住的无为了。甚至把无常的这个规律呢 当作是常，然后说这个就叫做真如。他对于有一个真实法存在作为一切生灭法所依呢，他推翻掉，他认为佛法中没有这样讲法。可是我们从阿含经的舍利弗所说的种相法里面呢，就可以很明显看出来，黑法白法，缘无缘法，造无造法，明显的在说有两类法，这两类法才是法界里面的种相。能够因为这样证得这样这个两类法的种相呢，就叫做种相智，所获得的就是一个空三昧的智慧跟一个金刚三昧的智慧啊。如果把无常的这个法性一直不变呢，就当作是常，那表示呢它还是只有一类法而已啊。而且把生灭的法就当成是常法，那本身就产生极大的矛盾呢。为什么？因为生灭法自己灭了之后，它如何能够自己再升起，自己让自己持续延续下去呢？法界中是不可能那样子的，从十二因缘法里面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流转跟幻灭呢，它是两个力量，它是彼此会抵消的力量，它要能够运行两个方向呢，一定要有在十二因缘法之外别有一个阿赖耶识存在，使得流转跟幻灭能够同时存在嘛。所以显然这个王恩阳呢，他不了解这个道理呢，他就把无常的这个法性呢，就当成是常，然后说这个叫真如。显然他是有无常观，可他无常观因为没有法身作为前提呢，所以他不能成就真正的无常观，不能获得空三昧，也更不可能证得金刚三昧的。所以一个正确的无常的观行呢，其实他必须要有法身观在前面，才能够成就真正的无常观。那我们接着来看须菩提最后因为行空三昧又有道证之后呢，又有什么样的精彩的内容呢？尔时一切众人皆欲求仙见佛，礼敬供养。有华色比丘尼欲除女名之恶，便化为转轮圣王及七宝千子。众人见之，皆必作起去。化王道佛所以还护本身，为比丘尼最初礼佛。是时佛告比丘尼：非汝初礼，须菩提最初礼我，所以者何？须菩提观诸法空，是为见佛法身，得真供养，供养终罪，非以自尽生身为供养也。以是故言，须菩提常行空三昧，与般若波罗蜜空相相应。以是故佛命令说般若波罗蜜。这个故事在说因为大家都想要看这个佛陀从忉利天下来，想要第一个来见佛，来算是供养佛陀。那其中有一个叫华色比丘尼，他认为自己是女众女众有一些不好的名声所以说他想要获得最初礼佛的这个功德，所以他化作这个转轮圣王还有这个一千个这个儿子的这样的威德大家看了每个人都避开了，所以说呢，这个华色比丘尼呢就一马当先跑到佛陀的面前去见了佛陀，然后回复他的本来的比丘尼的身份呢，见了佛陀。他想说我是第一个见到佛陀的人结果佛陀就跟这个比丘尼说你不是第一个见我的， 他说哦，须菩提才是真正第一个见我的，因为须菩提见了我的法身。然后佛陀就说啊，因为见佛法身才是得到真正的供养啊，而且是供养中最殊胜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凡是这个般若经里面在讲啊一些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都是以须菩提作为这个当机众啊，由须菩提呢来跟佛陀呢来对答有关般若的这个部分。所以显然呢，这个须菩提行空三昧呢，最后到证呢，其实他是证得了佛陀的法身，那也代表呢，他已经证得了金刚三昧啊。那因为他行空三昧，这个空三昧跟般若波罗蜜的空相相应啊，表示说般若波罗蜜是有谈到一些空相，为什么？因为一切法是有相貌的，所以那是空相。可是般若波罗蜜不是只有空相而已啊，因为般若波罗蜜的空相是跟空三昧是相应的。可是呢，法身呢不是空相，法身是空性，所以般若波罗蜜有空相也有空性的，而般若波罗蜜的空相呢，就是跟声闻法的空三昧是相应的。所以须菩提他行空三昧，菩萨有时候以空三昧的证得也表彰他的智慧，因为呢，般若波罗蜜空相是跟空三昧相应的啊。那般若波罗蜜证得空相的相应的时候，其实他也同时相应的般若波罗蜜没有相貌的那个空性的部分啊，因为那个就是佛陀的法身啊。所以有时候为了表彰菩萨证得法身，就以般若波罗蜜的空相相应的这个空三昧呢，来表彰他的智慧。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空三昧他是一个菩萨，他证得佛陀的法身的时候呢，他不是只得金刚三昧而已，他同时他也证得的空三昧，代表一个大圣菩萨呢，他证得金刚三昧，就是获得的明心的功德，他同时也会获得声闻见道出果的这空三昧的功德，因为证得空心之后，同时也会是证得般若波罗蜜的空相嘛，而这个空相呢，是跟空三昧相应的，所以大圣见道呢，其实他会获得两种种相智，一个种相智叫做空三昧的种相智，一个是金刚三昧的种相智，然后金刚三昧跟空三昧刚好是两类法，他都证得，所以就证得法界完整的智慧了。所以如果有人认为说佛陀成佛的智成佛的时候呢，他还有真言没有说啊？譬如有些密教认为说，释迦牟尼佛他并没有真正成佛啊，因为他还需要真言，还要大日如来来教导他真言。可是其实不然，因为法界就是两类法，一个是生灭法，一个是不生不灭法。除此之外呢，没有第三类法。所谓的真言。还是属于第一类法而已啊，还是属于这个啊生灭的这个种相法里面啊。所以佛陀成佛是个完整的成佛，因为他证得了法界呢完整的实相，所谓的这个生灭的部分跟不生不灭的这个部分全部证得。菩萨也是依于证得的空三昧跟金刚三昧之后呢，经过长久的修菩萨道呢，最后成为菩萨的极果，就是成佛。所以菩萨证得金刚三昧，同时也证得 空三昧之后呢，他就能够一步一步的走向了成佛之道，而且他所获得的智慧是法界完整的智慧，不需要别有真言。如果有真言呢，也是菩萨引发智慧之后，属于印度界的这个智慧，属于金刚三昧的智慧所引发的这个真言的智慧。而这个真言的智慧呢，一样是附属于空三昧跟金刚三昧的，而不是在外于空三昧跟金刚三昧之外别有真言因为法界就是只有生灭这一类法跟不生不灭这一类法，总共就是这两类法，除此之外呢，别无其他种类之法。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跟各位来看看，有些人对于所谓的空三昧呢，他会有很多的误解，甚至呢对空三昧呢产生的一些蔑视我来看看有位法师他讲说，在行住衣食之间，住空三昧中，时时反省观察自心是不是升起或懒贪着，有则观察空意对治他，无则心安乐住，这样常修空三昧，以达一切清净。所以空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专在义理上说，是体验无我我所；二，在行为上说，则是于见色闻声中，不为境界所系缚，离欲清净。这是空三昧的特色。其实这一段法说在我们的行住意识之间呢，行这个空三昧。可是他怎么描写空三昧呢？他认为说，在这个行住意识之间呢，去观察我们的念心中去体验所谓的无我无我所。然后体验我们有没有贪婪执着在这里面，如果有就以空意把它对治掉。可是这样并不是符合空三昧的道理，因为空三昧是要知道一切法的范围而没有遗漏，然后能够知道它的法性是生灭，最后能够灭尽。因为灭尽，所以说产生了空三昧的智慧。可它还有个前提，要知道有法身。如果没有这样的总相的智慧呢，就不能说它有空三昧的智慧。好，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菩萨的收看，阿弥陀佛。